今晚上我们要继续思想希伯来书，我们会看希伯来书第六章九到二十节。希伯来书是在新约圣经比较靠后的一卷书。希伯来书第六章九到二十节，翻到了请听我读。希伯来书六章第九节，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受应许的人。十三节，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原都是指着自己，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扯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在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痛动幔内。做信奉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今晚上是伟华牧师给我们证道，牧师证道题目是耶稣最可靠的应许，请牧师。
大家平安，你可以参考周刊第七页的那个讲道的笔记。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依靠了，一个依靠。当然很多人认为他要依靠的是他自己，他自己的力量，他自己的才干，自己的办法。那不过我们在过去的这几年，我们自己已经看见，人真的很软弱，很脆弱。我们每一天都发现，其实自己很不可靠，很不可靠，因为我们的想法在改变，我们的知识在改变，甚至我们过去以为对的东西，我们现在发现错了。甚至我们有些人过去以为自己很棒，结果呢，发现自己其实不是那么棒。所以我们圣经不断地告诉我们呢，圣经不断地告诉我们说，你需要一个真实的一个依靠。所以我们在过去的这个系列，在这个希伯来书啊，记得吗？两千年前，当这个牧者。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是一个牧者，他写信给这群犹太人的信徒的时候，那这群犹太人的信徒他们就知道感受到他们需要一个真实的依靠，因为他们在灰心在压力当中为着信仰感到很犹豫的时候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他们一个信息，一个主题，就是耶稣最好，耶稣最好，要抓住他，不要放弃。我们过去已经说了，从许多的角度，这个牧者告诉他为什么耶稣最好。不过来到第五章的时候，那他要讲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观念，为什么耶稣最好呢？因为他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大祭司啊，完美的大祭司。那上一次他就说到这个耶稣多么完美呢？因为他是他们生命当中真正需要的。这个粮食，那他责备在当中一些在教会里面呢，在当中沉睡的一些信徒，告诉你们要醒过来，因为这个耶稣是你们真正必须抓住，靠着他才能够活命的一位救主，是这么的严重。不过他今天要转过身来呢，对教会里面的大多数的弟兄姐妹说话，因为大多数的弟兄姐妹记得吗？他们不是那些离弃神、背弃神的人，不是。大多数的弟兄姐妹其实像你像我一样， 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在压力当中，甚至我们感受到前面有一个可能说是暴风雨、人生的波浪要来的时候，我们害怕、担心。那神知道这个是我们的需要，那所以今天他要通过这段话告诉我们：哎，你还没有放弃耶稣是吗？那很好，那圣经要告诉你，那我有话对你说，你继续抓住这位耶稣，因为他是那个最可靠的应许。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向你求恩，今天晚上主你帮助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带着各样的想法，带着各样的顾虑，带着各样的烦恼，带着各样的害怕，带着各样的对前途的茫然。主，我们向你祷告，帮助你的儿女既然认识耶稣，让耶稣的话，让圣经的话今晚上来让我们回到你面前的时候再次得到鼓励，因为我们认识了耶稣，圣经说我们得到了这最可靠的应许。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我们今天要从三个方面来看，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得到耶稣，你如果认识他，你得到了最可靠的应许。第一个方面呢，圣经告诉我们，在我们当中认识耶稣的人呢，当你相信耶稣，你回想过去的行为，你所做的事情，你有许多可靠的迹象，你有许多可靠的迹象。我记得小时候啊，在看那些旧款的港剧，那个剧情不是很复杂的，不过总是经常会有这个很偏心的父母啊，两个孩子啊，对一个他不爱的那个孩子呢，他就说：“哎呀，你不要以为你考到97分就很棒啊，哦，比你考得好的人多的是。”然后转过身来呢，就对一个他比较宠爱的孩子说：“哎呀，看你多乖，这一次呢没有退步，啊，只是退步一分而已啊，多么好。”那这个牧者他开始的时候呢，他上次我说上一段经文，他责备那些在教会里面睡觉的人呢，灵性上沉睡的人，责备这些有在他们教会当中有一些离弃神已经离开教会的人。那不过现在他转过来对这些大多数的弟兄姐妹说：“我很有把握，虽然我刚才这么说，可是我很有把握你们比他们强得多。为什么呢？我很有把握，甚至看到你们啊有得救的表现。”那这个基本上是第九节要说的，你们有得救的表现，我怎么看得出来呢？凭什么做这个判断呢？第十节说：“因为你们所做的功，因为你们的行为，因为你们的表现，显示你们真的是相信耶稣的。你们真的是相信耶稣。”你知道这个要提炼那个纯金啊的那个火炉啊，提炼纯金的火炉的温度大概是多高呢？1100度左右摄氏，1100度的这个火炉啊，才能够提炼出纯金。而接下来的经文，今天的经文你看不到，不过其实这群基督徒啊，圣经我们读的这群希伯来书的基督徒，接下来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好像被丢进火炉里面一样。那因为在他们当中，接下来圣经会告诉我们，在他们当中呢，他们因为信耶稣被人嘲笑，在他们当中他们有些人被抓起来，在他们当中有些人的产业被抢去啊，是多么的惨。他们有些人被抓起来呢，这些基督徒去监牢去看他们，去探访他们，这个就是他们面对的那种难过，那种压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牧者告诉他们呢：“你看，那你们觉得很大的压力，你们觉得很辛苦的时候，我要告诉你，回想你们过去为耶稣做的事。”第九节、第十节那边说：“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没有忘记你，你也不要怀疑他，没有忘记你。”那这个火炉啊，被丢进去，哎呀，你会感受到你被试炼到很压力，你要放弃的时候呢，你要记得他会建立你的生命。当你经过这个火炉，当你发现你真的要抓住耶稣的时候呢，你的生命完完全全的建立在一个基础上，相信耶稣，这个就叫做信心了，这就叫做真实的信心，不再依靠自己的想法。那不过这个真实的信心啊，弟兄姐妹，不会停留在这里的。那接下来圣经告诉我们呢，那这个火炉啊 提炼出那个真实的信心之后，然后会产生出另外一个东西，好像人会生孩子这样，信心会生孩子的，这个孩子就叫爱心。那这个爱心，圣经说不是那种你看的韩剧之后那种暖暖的那个感觉， 那个不是，不是爱。这个呢，这个爱心是比较像一个小朋友啊，会活动的，有生命的迹象的，看得出来是有行动的。而且呢，这个爱心，这个小朋友啊，挺有性格的。他的性格，第一个，圣经在第十节说，这种因为真的信心，单单投靠在耶稣的身上，产生出来的爱心呢，是执着的。看到吗？十节说，这些信徒在他们的那个火炉的试探里面呢，他们过去服侍圣徒，现在还在服侍，一直的在做，一直的在做，没有停止。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是为他的名做的，为神做的。那 为神做，这有什么重要？为神做为什么会让你执着？很简单的，那因为你自己知道的，你如果是为自己做，为自己做，你希望别人欣赏你，那你会发现有些人不会欣赏你，那你就哎呀失去了动力。那如果你是为别人做的话呢，为对方做，哎，如果他不领情的话，然后你关心他，他不领情的话，哎，你会失望，你也失去动力。不过如果你是为神做的话呢，啊，别人看不见的时候，那你知道神在看，那他不忘记你，那你就不会放弃了。所以这个就是为神做的重要性，我们爱心的服侍啊，为神做，这样会执着。不止这样，那这个小朋友叫爱心的小朋友的第二个特征呢，就是他是殷勤的，殷勤的。那在十一节告诉我们呢，这个爱心是执着而且是殷勤。什么是殷勤呢？很甘心的去做，很积极的，很 努力的去做。那这个殷勤 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后果，那这个殷勤带来一个可能你现在看不见可是很重要的一个后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艘美国的战舰，这个美国的战舰在太平洋啊，被日本的战舰击沉了。啊，这个船沉下去之前呢，四五百个美国的水手他们跳船呢，啊，跳船，其中呢有一个水手啊，他不是跳船的，他是被炸出去的，因为那个炮弹击到那个船的时候，他坐在他座位上被弹到水面上去。结果双脚都受伤了，差点晕倒了啊！可是他在半昏迷状态里面，他记得受过训练嘛，救生求生的训练嘛，要把他的那个救生带拉一下啊，那就可以扶着啊，他就在水面上可以不用沉进水里面了，所以他就做了这么一个举动呢。结果他在海上漂流了十个小时，十个小时之后，终于被另外一艘美国的战舰呢捡起来了，捡回一条命啊。那在他在这个救他这个船上休息的时候啊，就发现一个奇怪的他没有过去留意过的事，就是他那个救生带，小小的救生带上面原来有编号的。他就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些救生带需要有编号。后来辗转了一段时间，回到美国，回到家里休养啊，就跟妈妈讲起这件事，他的妈妈，这个水手的妈妈，这个水手的妈妈，他就问这个水手的妈妈，因为他记得，哎，妈妈过去就是在这个生产救生带的工厂里面工作的嘛，生产这个牌子的救生带，所以就问这个妈妈，为什么要有编号，为什么每一个救生带不同的编号。妈妈就说原因是这样的，因为妈妈是自己做检察官的，那因为这个战争呢是很这个受伤是很严重的事情，那所以工厂为了要求每一个检察官都有个人责任，明白吗？为着你所生产检查的安全带负责，所以就把职员的每个人的编号印在这个救生带上，你为这个救生带负责。这个水手就明白原来是这样啊。不过你知道，因为他在整个辗转过程当中一直看着那个救生带嘛，他连编号都背下来了，他就跟他妈妈讲是这个编号，妈妈就恍然大悟， 原来是他自己检查的那个安全带、救生带。谁会想到呢？当你在检查一个又一个又一个又一个的救生带，其中有那么一天，你的一个救生带救回了你的儿子的命，谁会想到呢？不过这就是殷勤，这就是殷勤。好像我在我们这个月底嘛，这个月底那个早晨崇拜啊，有几个青少年他们会接受见证礼，他们在预备见证。其中一个青少年挺有趣的，他说啊，我是在教会图书馆那边借书的时候呢，通过属灵书籍确定我的救恩了。你可以想象吗？如果你是图书馆管理员呢，我就把这个信息发给他们，让他们知道，哎，你们的服事每个主日殷勤，有没有人看见？有没有人去借书？这个也是次要。不过你知道，哎，有这么一个人呢，那因为你的服事，他信了主。那天我也在另外一个餐厅啊，碰到一个姐妹，四十来岁了，少年的时候来我们教会的少年团，后来去别的教会。碰到她的时候啊，她说：“哦，现在在别的教会啊，还有聚会。”她记得小时候来我们少年团的时候，那个导师写给她的卡片呢，三十多年前呢，她还收着，啊，给她带来很大的鼓励。这个就叫做殷勤了，弟兄姐妹，啊，别人不注意的时候，记得吗？我们有我们的压力，希伯来书的信徒有他们的压力，不过因为信心产生出来那种执着和殷勤的爱心啊，那是会有果效的，会有果效的。那 这就是这个可靠的迹象了。那我们怎么有这种能耐来这样的服侍人，来帮助人呢？那无非因为有一个真实的一个信心，信靠了正确的对象。那所以这里我们就要思想一下，我们的信靠的对象是谁。如果我们不是正确的对象，我们从我们的爱心、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会看得出来的。那第二个方面呢，第二个方面，这个作者要告诉弟兄姐妹呢，你不只有可靠的迹象，你还有可靠的榜样啊，可靠的榜样。那因为真正的信心，当我们相信耶稣，他会给我们带来另外一个恩典，就是忍耐。他会让我们能够忍耐。那这个忍耐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就通过亚伯拉罕这个人，然后旧约里面，刚才我们读起经文，从他的生命里面呢，来鼓励现在的这群弟兄姐妹，哎，你们要继续忍耐。那很恰当的用这个亚伯拉罕，因为他是忍耐的最好的榜样。为什么忍耐？就是长时间呢，对吗？抓住持守你所相信的，那这个是忍耐。而亚伯拉罕就是这样。曾经我在一个部门里面，从事 人事的工作， human resource， 从事这个 人事方面的工作。哎呀，我还印象当中呢，记得一个老职员，姓何的。哇，这个老职员呢，因为在公共部门呢，有时候我们要查一些个案，是很久以前的事啊。有人就说，哎，23年前为什么我们的那个请假的条例会定为现在这样的条例啊？我说，哦，问那个何先生呢，他记得17年前为什么我们的医药的制度从这个制度换成那个制度。哦，问何先生哦，他会记得。你可以想象吗？当何先生要退休的之前的半年，大家很紧张。那大老板说，何先生啊，你不能走，你要在这半年里面把你所有所知道的这些东西全部记录下来，你才可以退休。因为何先生真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组织的记忆， institutional memory， 那有他在呢，这个组织就好像有了那个脑这样，没他在呢，这个组织好像什么都忘记了一样。那很生动的，我想到何先生，我就想到组织的记忆。那这些弟兄姐妹想到忍耐，他们就会想到亚伯拉罕。那因为亚伯拉罕的整个生命啊，亚伯拉罕的整个生命是怎么的生命呢？可能当中有一些新朋友不是那么的认识亚伯拉罕。那圣经告诉我们，在创世纪，那亚伯拉罕是4000多年前的一个人呢。那亚伯拉罕差不多是3500年前的一个人。那亚伯拉罕他 在75岁的时候，75岁的这个老人家，神接触他，神告诉他，亚伯拉罕，你听我的话，我要你到很远的一个地方去，我要在那个地方让你的后代住下来。那他就去了，那神说我会给你大福气在那个地方，他相信了，那相信就走了。神会不会继续跟他讲话呢？结果没有，神再一次跟他讲话是10年后的事了。你可以想象吗？你走了之后，10年后神跟你讲，神跟他讲什么呢？你会有儿子，你会有一个儿子，不过呢，从这个儿子以后啊，你会有孩子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哦，那很好，我没有儿子，不过我还是相信你了。那结果呢？又再晃了13年，可以想象吗？又再晃了13年，最后神又再跟他讲话啊，这次我真的要给你儿子啊，我99岁了，你要给我儿子？是的，明年你会生儿子，是吗？真的吗？结果100岁，亚伯拉罕过了25年了哈，他生了一个儿子。哎呀，太棒了，终于生儿子了。可是那个天上的星在哪里？没有一个。然后又再等多10几年，你可以想象吗？这个时候亚伯拉罕110多岁了，这个以撒10几岁的一个青少年呢。神说好了，现在你把你的那个儿子以撒带上山上去献为燔祭。有没有搞错啊？那个什么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现在还没有，才一个，你要我把它献为燔祭？忍耐，他还是照着神的话去做了。那当然，刚才圣经你读行经文创世纪那边告诉我们，当他忍耐继续抓住神给他的应许的时候，当然神没有忘记他，也没有亏待他，对吗？神说，因为你这样相信听从我的话，我告诉你，以后你的后裔真的会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他还是没有看见哦，他还是抓住这个应许，到他死的那一天他都没有看见。那不过这就是忍耐了，长时间相信抓住神的应许。圣经告诉我们很多这种忍耐的榜样的啊，你可能忍耐可能是像那个以利沙在这个基利西的水旁啊，记得吗？看到那个溪水一天一天的减少，那种焦虑。那来到今天，那我们每个人也经历忍耐的功课。那忍耐可能是你在一天又一天的投简历的时候，在焦虑当中等回复，没有消息，那你要那种你就经历了这个忍耐的功课。忍耐可能是你一次又一次的带着孩子到医院去，因为他又发高烧了。今天早上我讲到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弟兄啊，他就在我讲到的时候，他是陪着他的女儿在医院的，又一次的入院了，而且是在他的另外两个孩子发高烧之后第三个入院，一次又一次的在等候，在焦虑，长时间的来抓住神的应许。神给亚伯拉罕什么应许呢？记得吗？神说我会看顾你的，我会恩慈对待你的。那神自己不改变，不过他怎么向亚伯拉罕施恩呢？他向他发誓，好像一个双重的保障。我的话本来就不改变，不过为了你啊，我告诉你，我向你发誓，来告诉你，绝对不会改变，绝对不会。这就是圣经刚才的话告诉我们的。那借着这两件不改变的事，神自己的话不改变，神自己还借着发誓来担保他不改变。那这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是忍耐这么好的一个例子。不过这还不够，那因为对你跟我来说呢，对这群希伯来书的信徒来说呢，亚伯拉罕的第二个重要的原因啊，不只是他自己忍耐，而且你记得刚才我说吗？他到死的那一天，他都没有看见神给他的应许应验。不过，这群信徒看见了。当他们自己相信耶稣的时候，对不对？他们为什么会相信耶稣？就是因为神告诉亚伯拉罕的话。神告诉亚伯拉罕，你知道吗？有一天，万国啊，这个世界各地都会有人因为你的后裔而得福的。 大家都明白这个意思的，这个讲的就是耶稣，有一天从亚伯拉罕要来一个后裔，这个后裔就叫做耶稣。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止犹太人，世界各个地方的人都会因为相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那个天上的星，这就是那个海边的沙，那么多的儿女应验了。那这群听到这个信息，第一次听到这个信息的希伯来书的信徒，他们就明白我们可以忍耐。那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话不只是真的，神的话不只是发誓了，神的话已经应验了，那怎么可以不能忍耐呢？那今天你也是一样，对不对？那你跟我们自己为什么会坐在这里？那就是因为神通过耶稣救了我，救了你，做神的儿女。那所以你过去你就回想你信靠他，刚才我说你的一些的行为，你的一些爱心的表现，给你鼓励，可以抓住耶稣。不过现在你还有一个可靠的榜样，不只是亚伯拉罕，知道亚伯拉罕的这个忍耐已经结果了，通过耶稣我们信靠他。那当然这里有一个题外话，这就题外话就是我们认识到真正信心啊，像亚伯拉罕的那种信心呢，我们要了解是单单的信靠这位神，对吗？因为当神告诉亚伯拉罕说，哎，你走了，离开你的老家了，那他就真的是放弃过去他们所敬拜的各种的神明，对吗？那个老家的神啊，偶像全部放下，不是带着走，加多一个耶和华，哇，多一个神，多一个宝藏，不是这种想法。相信神就是完完全全单单的信靠他，就像这群希伯来的信徒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信耶稣是这样吗？单单的相信他，来信靠他。那这是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忍耐。我们有一个可靠的一个榜样，因为亚伯拉罕自己忍耐，而且他的忍耐的结果啊，就在我们当中，我们自己因为他的忍耐信靠了耶稣，这是第二个方面。那最后一个方面是什么呢？从十九节那边开始告诉我们呢，这个忍耐我们通过耶稣，我们得到了一个可靠的一个盼望，可靠的一个盼望。你要明白一件事，就是当你忍耐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前面的目标必须是真实的。如果一个 小朋友一直忍，一直等，一直等，说，哦，是啊，这个六月假期要来了，爸爸说会带我去出国玩的，结果到六月假期完了之后呢，爸爸其实都没有意思这么做的，是哄他的，骗他的，这个忍耐变成是白费了，没有意思的。那不过十八节说不是，当你相信耶稣，你要抓住的是一个摆在你前头的盼望，已经是真的一个盼望。然后 他告诉我们怎么样看见这个盼望呢？他就说了，用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就是那个锚的那个观念，十九到二十节。那我们就要发挥一点想象力，我们就要想象我们来到一艘船的后头，那你看见的是你没有看见什么锚还是什么，你看见的是一个很粗的一条绳子，或者一个铁链呢，这个铁链呢离开这个船进到水里面去了。你没有看见锚，不过你看见是紧绷的，对吗？那个绳子是很紧绷的，你就知道呢，虽然你看不见，不过这个绳子的另外一端是什么呢？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很坚硬的一个锚啊，在水里面，在这个海床上面。那这里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个观念了，我们看不见我们的神，你在你的压力当中你看不见你的神，不过你看见那个绳子。什么意思呢？你看见的是这位主耶稣啊，你看见你已经认识了这位耶稣，因为信靠他你有盼望，因为这位耶稣就像那个锚一样，那个绳子啊，他头不是进海里，他头到哪里去了？他进到这个犹太人知道敬拜神的那个会幕最中心的部分，最里头那个放约柜的地方，那个代表神所在的地方。那这位耶稣已经预先，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 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他是在耶路撒冷外面的山上死的，被钉在十字架上。不过在城里面的这个圣殿的那个会幕的幔子撕裂了，超自然的一件事，像地毯那么粗的一块布撕成了两半。那这犹太人明白这个意思，我们不明白，不过他们明白，这个幔子本来就是挡住让我们这些老百姓进不到里面去，进不到神那边去，可是幔子撕开了，那意思就是耶稣的死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到神那边去，进到约柜那边去敬拜神。那这是耶稣他所做的事，他的死做了这件事情，完全的让人来到神那边去。那这就是那个二十节先锋的意思了。那耶稣的死不只是打开那个门了，耶稣自己像那个神子一样，他自己进到最里面去，去到神那边。我们这次六月的那个营会啊，也会有先锋队啊，先锋。那这些先锋队是早一天早两天去，他们去那边干嘛呢？他们去那边做摆设，去那边做预备。他们预备这么多干嘛呢？就是因为为了我们这些要参加营会的200多个人呢，他们先去告诉你，我们接下来跟着去，一定会去，而且一定会到那边去。他们作为先锋就是这样。那耶稣自己就是这样的。我们在刚早上崇拜啊，过去一周，其实过去两周啊，都有追思的礼拜，两个人回天家。那这两个弟兄回天家，那我去探访其中一位，在他回天家的之前的一天晚上，一天的下午傍晚的时候去探访他。感谢主，他信主是很清楚的。那我就告诉他，他床边有圣经。他虽然迷迷糊糊了，他看到我把床边的圣经拿起来，他突然间头转过身来看，我要做什么。我就读给他听耶稣对约翰说的话。耶稣说对约翰说，在约翰福音耶稣对门徒说的话，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去若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叫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对吗？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对那位弟兄说，你相信吗？主耶稣已经去为你预备地方，你接着会跟他在一起，你相信吗？他点点头这样子。那他当然去到神为他预备的去的地方了。那弟兄姐妹朋友，这个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不同啊。你看到任何的宗教都是在告诉你怎么走人生的道路，他给你指示啊怎么走。那再好一点呢，这个宗教告诉你不止人生怎么走，他告诉你怎么走到那个极乐或者最好的地方去，对不对？那个是最好的啦，跟你告诉你怎么走。不过你还是要问，你知道你有把握照着走你会到那个地方去吗？你照着走你会到那个地方去吗？你有这个把握吗？谁知道呢？那不过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不是这样的，耶稣最好。那因为他不止来告诉你，他来到世界上找你，因为他知道我们不会走这条路，他来到世界上带我们走，他预备这条路，他自己往前头去先走，他把拦阻我们走到神那边去的那个罪，记得吗？幔子撕开了，因为罪人不能到神面前，可是耶稣把这个幔子撕开，解决了这个罪的问题，他自己担当了，然后他带着我们走到神那边去。那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多么的可靠，对吗？因为这个耶稣真的是为我们完成一切。你跟随他的时候呢，你有把握，你有把握，这就是我们的保障。我们信耶稣有可靠的迹象，想一想你为耶稣做的这些的爱心，求神帮助我们继续执着殷勤。你信耶稣有可靠的榜样，因为亚伯拉罕走在我们前头，他忍耐了，而且我们今天往后看的时候有把握的， 因为耶稣的这个神通过耶稣的应许应验，那你信耶稣有盼望，可靠的这个盼望，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还做我们的先锋到神那边去了。我们来看最后一个画面，这个船的锚啊，船的锚几时才知道是合格牢靠的锚呢？几时才知道？有一个弟兄他分享啊，他几时知道他信耶稣是可靠的，就在他面对暴风雨的时候，他一个要好的朋友突然之间死了，回天家了。那他就分享他经历的那段时光啊。如果你有在海上经历过风暴的话，你知道这个不是普通的事情。那个海浪可以是十几米高的，十几米有多高？我们这里大堂大概五米左右，这个高度，十几米的海浪，那风速呢是每小时120公里以上，120公里有多快啊？大概是跑车跑的时候那么快。那这样的一个暴风雨，那你看这到时你就知道你的那个铁链，你的那个锚是不是可靠的。那他那位弟兄呢，说他的锚他发现是可靠的，在那个时候，因为在他最难过忧伤的时候呢，他继续抓住耶稣，知道神在看顾他，鼓励他，安慰他。那所以你也是一样啊，你生命的锚在哪里，我们的依靠在哪里？如果我们依靠这位耶稣，今天的圣经说我们有最可靠的应许。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也在经历这种人生的风暴，或者快要经历了，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思想我的依靠是不是完完全全好像圣经说的这个灵魂的锚在主那边，完全的靠着耶稣，我们抓住神的应许。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你帮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在这个许多人生的 无定当中，主我们需要你，主我们需要你。不过我们不只是一厢情愿，我们感谢你，你自己通过耶稣向我们显明了一个最可靠的应许。主啊，我们求你用我们过去弟兄姐妹虽然在有些在极大的试炼当中，主啊，用我们过去为你所做的执着殷勤的爱心来鼓励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内心对主的信靠是真实的。主啊，让我们也看见我们有可靠的榜样，因为不只有亚伯拉罕走在我们前面，我们相信通过耶稣，主啊，我们也知道主你的应许已经实现了，你救了我们，你要救我们到底，也让我们有一个可靠的盼望，就是看见这条绳索来到主面前是绝对可靠的，因为耶稣已经走在前头，而且要带领我们经过人生的风暴。向你祷告，主啊，坚固我们的信心，使到我们听了今天的道，我们在离开了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也知道主实实在在的在保守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